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张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这个志怪故事系列啊。嗯，然后我今天的话，我的故事都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的。
啊，我今天的故事来自于《聊斋志异》，
我的也是来自《聊斋志异》。
嗯，好，那我们先来听一听第一个故事啊，它的名字叫做《女巫好袄》。
嗯，
这个好袄是一个人名啊。
好，
传说呢，有一个姓郝的老巫婆。他可以说是全村最狡猾的人了。这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啊。
嗯，
说我小的时候曾经在沧州的吕氏姑妈家那边见过他一次。这个老巫婆自称是狐仙附体，能够预言人的吉凶祸福。别人家的事儿，这个老巫婆都能事无巨细地说出来，所以也有很多人相信她说的话。但其实这都是她精心打造的骗局。他暗中找了很多的徒弟同党去结交女仆和老太太们，刺探村里各家的一些八卦秘事儿，然后呢，他再通过这些小道消息去装神弄鬼完成诈骗。曾经有一个孕妇来求他，让他给自己算一算肚子里的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老巫婆算出来怀的是个男孩，结果生出来却是个女孩。这个孕妇就来质问他啦，说你算的不准呢，神灵的话看来也不应验啊。这个老巫婆就随机应变，运用她得到的情报编瞎话了。她说，哎呀，你本来应该是生个男孩的，但是你还记得吗，曾经那个某年某月某日，你娘家人送了20张饼过来，你把其中的6张饼供奉给了你的公婆，剩下的14张你藏起来自己吃掉了。
还挺能吃。
对，冥府对这件事儿啊是很有看法的，觉得你不是很孝顺，所以呢就把男孩给换成了女孩了。难道你还不知错吗？这个女人当然不知道自己偷吃的那个事情早就已经被这个老巫婆打探到了，她还真以为这个老巫婆能够看到阴间的事儿，所以呢她诚惶诚恐地承认了错误，也就不再纠结这个算错的这个事情了。借助庞大的情报网，老巫婆很容易就能找到最合理的借口来掩盖自己算错卦的事情，而且每一次的操作手法都跟这个事儿差不多。直到有一天，这个老巫婆去焚香请神的时候，突然之间整个人就坐直了，然后大声地说道，各位，我才是狐仙，今天附身在这个老巫婆身上，我是有几句话要说的。我们狐狸虽然杂居在人群当中，但其实都是各自闭关吐纳修炼，怎么可能去跟这个老太婆勾结，去干涉人家的家事呢？老太婆自己耍诡计妖言惑众骗钱也就罢了，她竟然还敢打着我们的旗号，真是太可恶了。所以呢，今天我就真正附一次她的身，让大家看清楚一下她的丑恶嘴脸。随后狐仙便借着老巫婆之口一一数落老巫婆的所作所为，还说出了老巫婆到底都有哪些同党。当狐仙把一切都说完了之后，巫婆才从恍惚当中醒过来。附体期间，巫婆应该是听到了狐仙说的话，因此醒来之后她就灰溜溜地走掉了，村子里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哦，这老太太其实还挺怎么说呢，机灵的，就是她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情报网，知道该怎么拿她去在街坊邻居那里树立威信，然后给自己赚点钱什么的，是没想到踢到了一块钢板，真正的狐仙出现了。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呢，来自于《聊斋志异》，名字叫做严氏。那其实这篇故事里面并没有鬼怪出现哈，但是我觉得我之所以选这篇故事是因为它充满了讽刺性，然后通过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蒲松龄他在思想上的一个超前的状态。话说啊，在京城里面有一个穷书生，碰到闹饥荒的时候呢，他就跟着父亲一块逃到了洛阳。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穷书生天资不足啊，在学术上面是一无所成，到了17岁的时候他才能勉强完成一篇八股文。好在老天开眼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相貌，还有不俗的气质，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还能写漂亮的那种八行信。所以呢，第一次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觉察到他肚子里其实没什么墨水。逃来洛阳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为了求生啊，就在城里开了个私塾，用所学不多的知识来教学生赚钱。那在他教书的那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姓严的独生子女， 我们后面就叫他小严好了哈。
嗯，
说这个小严呢是著名文人的后代，从小就聪明好学，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在十来岁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一起吟诗作赋了。他的父亲经常和自己的朋友说呀，哎呀，我家这娃儿真是可惜了，他要是个男孩子，想必一定能有所成就。这父亲呢，对小严是宠爱有加，也一直盼望他能找一个有出息的女婿。但这个愿望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实现。后来呢，小严的母亲也在不久之后去世了，周边的邻居就一个个都苦口婆心地劝小严说，哎呀，你也别那么高要求，对吧，你找个老实人嫁了就算了。小严呢也答应，但始终就是没有碰到那个合适的人。直到有一天，隔壁邻居家的阿姨来找他聊天，顺手带来了一封信。小严就打开一看呐，原来是这个穷书生写给阿姨丈夫的信。仔细的端详了一番，小严就对这个写信的穷书生有了一些爱慕之情啊，这可能在古代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在现代是不太可能。那邻家的阿姨看透了他的心思，就说，小姑娘呀，好眼光呀，这封信的作者是个大帅哥，而且跟你一样都很孤单和寂寞，你们两个呢年纪也差不多大，要我看真是天作之合，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让我丈夫去撮合你们两个。那小严也没有说话，就算是答应了。就这样，在邻居一家的牵线搭桥之下，小严嫁给了穷书生。那成婚之后的某一天呢，小严就看到了穷书生放在案台上的自己写的文章，他读完之后忍不住笑出了声，说，哎呀，要我看呢，你这文章跟你这个人真是完全不搭嘎，像你这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呀？之后呢，她就每天严格督促自己的丈夫好好读书，就像严师益友一样。为了给穷书生做表率，她自己苦读诗书到半夜三更才去睡觉。那过了一年多，穷学生终于学会做八股文了，但是两次应考通通都没有通过。那小夫妻两个的生活也是日渐艰难了起来。有一天啊，这穷书生看着面前的书本就彻底崩溃了，哇哇大哭。那小严就气不过，就直接批评他说，哎，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算不上什么大丈夫，连你头上的那顶帽子都被辜负了，如果我要是能戴上那顶儒生帽，那考取功名就跟在地上捡根草一样简单。那这段话呢，彻底的激怒了穷书生，他就回击道说，你们妇道人家啊，连考场都没有见过，就把考取功名看成在厨房挑水煮饭那样简单，要是我这顶帽子戴在你头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小严看着面前气急败坏的丈夫啊，都被气笑了，他就说，哎，你先别发脾气啊，等到考试的时候让我扮成男子代替你去考，假如还和你一样不行，那我就再也不敢小看天下的书生了。那穷书生也笑着回答说，真该让你去试一试哈，但是我就怕露出破绽，那到时候会被乡里乡亲笑话。小严就义正言辞地说，我并不在乎别人嘲笑，要不这样吧，你曾经说过你在京城还有一所老房子，要不然我扮成男装跟着你回老家，就说是你弟弟，毕竟你从小就外出了，哪一个亲戚能识破呢？那这穷书生也想让小严看看考学的不易，就答应了。
妈呀，这要是考了个状元可咋整？
哎，我们看后面哈，说干就干呐。小严跑回了房间，戴上了头巾，穿了男装出来，看起来呢就是一个翩翩的美少年。那夫妻俩就和村子里面的人一一告别，有些好朋友还特地送了他们一些盘缠、一头瘦驴，两人一驴就这样出发了。那话说呢，穷书生有一个堂兄，家就住在京城里面。他看到两个弟弟回来以后就非常的高兴，给了他们许多的照顾。刚好这个时候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就在京城的房子里面彻夜苦读啊。每逢有什么婚丧喜事，都是哥哥也就是穷书生在外应酬，而作为弟弟的小严呢则闭门不出，仍旧在家学习。有时候客人想要和弟弟见面，哥哥就代替他婉言谢绝。那流传在亲戚街坊手里面的只有这个弟弟写出来的好文章，一来二去啊，所有人都很钦佩和仰慕弟弟，许多大户人家都上门想要让他做女婿，这个甚至惊动到了堂哥亲自带那些大户人家上门提亲。但是呢，弟弟却总用一句话回答说，啊，我立志要自治青云，不重进士，不谈婚事。
等拿学史来开考的时候，兄弟两个就一块儿去应试了。结果哥哥呢又名落孙山，而弟弟却以第一名的成绩去考了举人。
果然是女驸马的那个故事逻辑。
对，中了顺天府试第四名。第二年呢又考取了进士，被委派到了安徽的桐城做县令。那由于才情了得，治理有方，不久之后再次被提拔为河南的掌印御史，财富几乎可以与王侯相提并论。但到河南上任后没几天呢，这小严就找了个理由申请辞掉职务，获得圣上的恩准后就回了老家。那这时候老家的那些人都知道啊，这人在外面当大官回来了，就纷至沓来啊。但他是一概闭门不见，因为他从秀才一直做到大官，就一直不谈婚姻大事，那周边的人没有对此不好奇的。回到家之后呢，小严还买了一些婢女，所以就有人怀疑，哦，你跟婢女是有私情的。那这话呢甚至传到了堂嫂的耳朵里面。只是一番观察下来啊，这女特务堂嫂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证明小严和婢女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那没过多久呢，明朝灭亡了，天下大乱呐、啊。小严这才向堂嫂和盘托出啊，说，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呢是你小叔的妻子，因为丈夫危贱不能自立，我赌气才这么做的。先前不跟你说呀，是因为生怕传播出去招致皇帝问责，留下一个笑柄在世间呐。堂嫂听完以后，哎，我不相信啊，你怎么可能是个女子呢，就是一整个大不相信。那小严就只好把靴子脱下来让他看自己的脚，这才发现靴子里面塞满了棉絮。那之后小严让丈夫承袭了官职，自己则在家安心的当家庭主妇。
什么、
啊、
但她一直都没有怀孕，还拿出钱来为丈夫买了个妾，并且对穷书生说，凡是当了大官的就要买妻置妾让自己享受一下，反观我当了官以后还是一个人，你有多大的福分，毫不费力就可以拥有这些个美人。虽说呢，穷书生做了官，日常也难免会受到地方士绅的恭维，包括他的父亲也因为儿子的官职而受到了多次的追封，但他难免心虚啊，一直以承袭了老婆的官职为耻，一生都没有做过官轿，打过旗彩，摆过官架子。意思是说，做公婆的因为媳妇儿而受了恩封，可以说是一件奇闻，但名为御史而实为夫人的哪个时代没有呢？可是做了夫人又当了御史的却很少了。世界上那些戴上儒生的帽子号称大丈夫的都要感到极端的羞愧呀。
哇、
真的很讽刺。
对，我觉得这篇真的讽刺性很强。
对，如果说这个小严她后面没有把那个官职给她丈夫去承袭的话，
不会有那么强的讽刺性。
对对对，感觉就是一个单纯的民间坊间的一些传闻。现在感觉就是整个讽刺值拉满。
对，所以我说蒲松龄还是蛮厉害的。
对，有多少成功的男人的背后 you know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呢也是聊斋志异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细节还挺颠的。这个故事呢名字叫做段氏。说在河北大名县啊，有一个富翁姓段，叫段瑞环，40多岁了还没有孩子。这妻子连氏呢，就是觉得整个人啊就是非常妒忌心重，就不想让自己的老公身边有任何其他的女人。就是段瑞环呢说，那我们两个之间没有孩子，我去买个小妾，我们开枝散叶，虽然没有皇位要继承，但是你看家里面有这么多钱。后来老婆不同意啊，就说不行，一哭二闹三上吊，被逼了没办法了。这段瑞环呢就私通了一个丫鬟，连氏发现之后呢，把那丫鬟痛打了几百下，卖给了一个县里的姓栾的人家。这后来呢，段瑞环越来越老了，几个侄子因为看到他没孩子也没儿子，天天过来说那个借点钱啊，叔你家这不错，我就拿去用几天。只要有一句不答应，他们就开始恶语相向，给他脸色看。这段瑞环就想了，说这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我这家底儿怎么着呢，对吧，我这么多金山银山好像也快被吃空了。后来呢他想出一个办法，说既然啊我这些侄儿
对吧？这么喜欢我家的这个财富，那我干脆就过继一个过来呗，对吧？嗯、啊，然后但凡他选中其中任意一个侄子，其他人就开始百般阻挠，就开始增加一些难度。
那都过继了呗。
这连氏呢，虽然就是日常这个非常的泼辣啊，但是对这件事呢，他是毫无办法了，也没有那个嫉妒时候说你不行，没有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劲儿了。
嗯，
后来呢？这连氏就开始后悔了，说哎呀，我要是当时不拦着他，你说现在自己的孩子不也有了吗？这虽然不是我生的吧，但是我们家这不是有后了吗？也不用怕这些个侄子今天过来抢这个，明天过来抢那个了。他后来啊，心一横就说了，老头子，你呢不过六十多岁，哎，但我觉得你一定还能生
什么？
你还能生孩子啊，一定能生个儿子出来，
老树发新芽。
于是呢，她就给这丈夫买了两个妾啊，让丈夫去宠爱，完全也不过问。过了一年之后呢，两个妾都怀了孕，全家很高兴，而且呢，家里面的氛围也逐渐缓和了起来，然后整个人这个感觉啊，就是充满生机了。凡是任何的侄儿来强取豪夺，说叔儿今天给我借点钱，明天给我借点这个，他呢就会非常严厉的拒绝，感觉自己有了靠山了，有了孩子就有了靠山。
嗯，
不久呢，还有一个妾生了一个女孩，另一个妾生了一个男孩，后来都夭折了。哎，这夫妻俩呢也非常失望。又过了一年多，这老段啊，六十多岁的老段中风躺倒了
啊。
几个侄子呢见到这个情况说，嗨，你这小孩没长大呢，你先倒下了，那我就来吧。家里面的金银财宝牲畜器具啊，自己呢就是已经分工明确了啊，直接拿走。这连氏呢年事已高啊，就旁边骂着他们也没有办法，反而被唇枪舌战的骂回去了。连氏也没办法呢，早晚的呜呜呜就哭了。过了几天，这老段呢病更重了，没过几天就死了。几个侄子呢也迫不及待地聚在这个灵柩之前，商议着瓜分遗产的事情。连氏虽然痛苦悲切呀，但是没有办法阻止啊，就说哎呀，你们几个侄子我真的但是没有办法。他只好呢留下一所这个肥沃的庄园啊，说这我这个孩子们都还这么小呢，虽然按年龄来说他们可以管我叫奶奶甚至太奶了，但是那个他们还是我的孩子呀，还是我的儿子呀。哎，听到这儿侄儿们呢不肯了，说你们这一老一小的，对吧，小的有什么问题呢，对吧，你老的你也快死了，说你要这么大园子干嘛呢，你也照顾不了人呢。然后呢连氏没办法了，说你们寸土不留是想叫我老太婆和姑姑啼哭的婴儿饿死吗？后来呢，这好几天争吵都不断，这连氏气得只能捶胸痛哭。有一天忽然有个客人进门啊，就说要来前来吊唁啊，径直快步的走到灵位之前，哭得前仰后合啊，这个极尽悲伤。哭完之后他退了一个位子上，哦，转身推推推推推，人们发现不对劲，说哎，这不是给儿子留的叫孝子位吗？这好像你一个客人也不该来到这个地方啊，
还要当孝子。
哎，这客人就说了，死去的人呐、啊、正是我的父亲
啊。
嗯，
众人此时惊奇了，这客人不慌不忙地自述来历，说先前啊，段家卖掉的那个丫鬟嫁到栾家了吗？不是，
哦，
过了五六个月之后啊，他就生了个儿子啊，取名叫怀，我呢就是那个怀。姓栾的呢，也像对其他的孩子一样对待我啊，抚育有加。后来呢，我这个18岁考中秀才啊，然后这个姓栾的这个继父他不是死了吗？但是我发现不对劲，为什么栾父死了之后，我也姓栾，就没人跟我分那个遗产，这几个哥哥就是把我都拎出去了，说不让我碰这些东西。后来我觉得不对劲啊，我就问母亲，我说妈咋回事啊？我妈才跟我说那个我不是栾家的孩子，我这个本来应该姓段，我既然跟栾家我是两个姓，各有各的祖宗，我又何必在那儿继承人家的这个百十来亩的田呢？于是我就擅自做主，我就骑了匹马，我来这儿了，然后发现那个我亲爹已经死了。他说的有理有据，哎，令人非常非常相信。 连氏听到这儿，他现在已经不在意什么财产不财产什么之类的事了，听到哎呦有这么大一个好儿子，然后呢就冲出来说我现在也有儿子了，
妈耶。
哎，然后呢就对几个侄子说，你们借去的各种各样的什么牲畜啊器具啊，你们最好是自己送回来啊，不然有官司好打。这几个侄儿你看我我看你都不信呢，就说这咋回事，
滴血验亲
太颠了，未免太颠了，就他们还在猜是不是这个老婆子自己使的一些手段，后来发现不太对劲，然后逐渐的散开了。这段怀呢就把妻子也接过来一起来给自己的父亲守丧。段家的几个侄子也不甘心呢，就一起谋划谋划，说哎，虽然这男的看起来像是老婆子找过来的，但是你要是不把他赶走好像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段怀知道这事儿了，说哎，栾家不把我当姓栾的，段家又不把我当姓段的，你让我到哪儿去吧。后来他开始打官司了啊，亲戚们呢也为他们调解，这段家几个侄子呢也打消了原先的图谋，说啊，那行吧，你就不管是什么原因啊，毕竟是我们这个段家人，那我们之前的这些这个器具啊金银财宝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好说，对不对。但是连氏呢因为强取过去的一些牲畜等等这些东西呢还是不肯罢休啊，虽然见到松口了，但是觉得哎呀不行，我还是有口气我出不来。段怀呢就开始劝说，老太太呀啊，你已经说到这儿了，咱要不就算了。这连氏就说，我呢不是为了牛，不是为了羊，不是为了这些家畜啊，而是杂七杂八，我在中间我受了一肚子气呀。你父亲就是因为生气才死的，我之所以忍气吞声就是因为没儿子我还能与之一战。哎，不过我现在有儿子了，我还能怕什么呢，先前的事儿你不了解，等我亲自去打官司。这段怀再三劝阻，连氏也不听，写了一纸罪状啊就告到县官那儿。县官呢也是拘传了段家的几个侄子，审理了案情。连氏呢理直气壮啊，就说这个我呢多么多么不容易啊，家里面也没有几个孩子也没有儿子，你说他们就瞧我们家没人就过来欺负我们了。这县令呢听到这儿非常非常动容啊，一并惩处了段家的几个侄子，还让他们把之前强取豪夺的东西都还过去。回家以后呢，这连氏就把兄弟的几个儿子里面没有参与争夺家产的请过来，把追回的东西呢就一一分给他们。后来呢告完了官司，连氏心情舒畅，活到了70多岁。临死之前对女儿和孙媳妇就说，你们呢记着，如果到了30多岁还没生儿子，你们啊就当掉自己的首饰啊，给你们的丈夫娶个妾。这丈夫娶不娶妾呢无所谓啊，只是啊老了之后你得有一个啊能保护你的人，没有儿子的苦楚实在是难以忍受啊。到这儿一史氏就说了，连氏虽然嫉妒自己的丈夫啊不许他纳妾，虽然能够迅速转变，老天该让他有儿子，让他扬眉吐气，看他那慷慨果断的措施也算是女中豪杰了。
好诡异的一个故事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故事也挺讽刺的，
好像那种古代劝生儿子的就是小说然后推广出去。
一个在枕边陪伴那么多年的人不如一个从天而降的儿子。
对，听到了吗，一定要生儿子哦，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告诉我们另一个点是，人一定要心情舒畅才能活得久。
是
是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跟情绪。
好，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叫做回魂夜。听这个名字感觉有点吓人，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还蛮精巧的故事。也是第一人称表述的啊。我表叔王碧伯他有个妻子，这个妻子就是我的表婶嘛。表婶有一天过世了，然后呢就算卦的就算到某一天的子时是我表婶的回魂夜。于是呢按照我们这边的风俗，全家人都要到外面去躲避啊，不能在家里面，万一跟这个鬼魂有一些冲撞。那有一个贼他听说了这个事儿之后，他就伪装成我表婶的鬼魂到我们家里来偷东西了。他翻墙溜入内室，正当他打开箱子盗取首饰的时候，恰巧有另一个贼也是伪装成我表婶的鬼魂来偷东西。 这个贼呀，一边发出呜呜的鬼叫，一边向屋内走去。而前面那个贼呢，就以为是有人回来了，仓皇躲避。结果两个人吧唧一下在院子里撞了个满怀，双方都以为彼此是鬼，于是吓得掉了魂，晕倒在了一块儿。然后天蒙蒙亮了之后呢，我表叔家里人啊，一边哭着一边回屋，看到地上躺着两个陌生人，都大吃一惊。仔细观察，哦，原来不是鬼啊，原来是俩贼。于是呢，大家就用姜汤把两个人给灌醒了，随后呢，捆到了官府。一路上啊，大家看到两个人的这个鬼怪装束，看热闹的人呢都乐不可支。但仅从这个事儿来看呢，回魂的说法确实比较荒谬，但是呢好像也确有其事，因为我曾经多次见过。鬼神之事虚无缥缈，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还宣传一下封建迷信。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这个故事搞笑就搞笑在就是它中间的那一小段，我觉得是一个很精彩的小故事。
对，两个贼撞了个满怀，
而且都以为对方是鬼。
对，然后吓晕了，
都记不成十八米。
嗯，
好，接下来呢，我这是一个短篇，非常非常非常短的小故事啊。
嗯，
来自《聊斋志异》里面的拆楼人。说在山东平阴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叫何炯清，早年呢在陕西担任县令，后来呢他抓了一个卖油人，犯了一点小罪，却因为啊，就是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这个卖油人呢就是说话非常的憨直，这何炯清呢一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怒气上来了，就用杖刑把他给打死了
啊。
这何炯清呢后来做官做到吏部啊，家里面呢也非常有钱。有一次啊，这何炯清呢要盖一座楼，上梁那天呢，亲友们都开始来啊喝酒摆席要祝贺，忽然看到有一个卖油人进来了，然后呢这何炯清说，哎，等等，不对，这个脸好像有一些似曾相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好像之前我这个杖刑把他打死的不就是他吗？不一会儿家人前来报喜，也不见了卖油人的声音和这个身形，就说，哎呀，那个老爷呀，您小老婆生了儿子。何炯清惨然说道，不对，这楼还没完工，拆楼的人已经来了。大家呢都当他是在开玩笑，说好端端的为什么说拆楼的事儿呢，而不知这何炯清确有所见。后来呢他儿子长大了啊，性格非常非常顽劣，把所有的家产全都败完了。后来呢去给人当仆役，每当赚了几文钱就去别的地方买香油吃，意思是就说了，说时常看到富贵人家楼房连片，主人死后呢再经过已经变成废墟了，这一定也有拆楼人到他家投胎去了，位居人上怎能不及早的自我警惕呢。
嗯，算是一个因果循环的故事。
对，曾经造的孽然后被你害死的人来做你儿子霍霍你。
对，
是。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也比较逗趣一点啊。
嗯，
它叫做许南金斗鬼。说是南皮人许南金先生啊，他出了名的胆子大，我们后面叫他老许吧。这个老许呢，他在佛寺读书的时候，和一个朋友曾经睡过同一张床铺。
嗯，
一天夜半时分，他发现北墙之上出现了两束火光，两人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张人脸从墙壁当中鼓了出来，那张脸大得像簸箕一样，两束火光则是这个鬼脸的眼睛发出的亮光。见此情景，这个朋友啊是吓得两腿发抖，但是老许呢却从容地披衣起床，说道，哎呀，我正好想读书呢，可惜这个蜡烛烧完了，你这鬼来得正好。于是呢他竟然拿起一本书对着鬼眼就坐下了，大声地读起书来。还没读几页呢，墙上的亮光渐渐就消失了。老许就说，哎，你别走啊，你这一走我怎么读书呢。这老许还一边拍打着墙壁喊道，但是呢那个鬼脸说什么也不出来了。又是一天晚上，老许去上厕所，小书童跟在他的后面举着蜡烛，那鬼脸又从地面涌了出来，还对着这个老许笑。小书童是吓得直接把蜡烛掉到了地上，老许呢就把蜡烛捡起来放在了鬼脸的顶上，说，哎呀，这个蜡烛正好没有烛台，嘿，这你这鬼来的又正好。鬼脸呢就无奈地看着老许一动也不动。老许说， 哎，你说你去哪儿不好，非要来这儿，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厕所呀。我听说有些地方有那种洗臭之人，莫非你也洗臭啊？哎呀，那我可不能让你白来喽。说完就把刚用完的厕纸抹向那个鬼的嘴巴，那鬼脸大声呕吐，狂叫几声，打翻了蜡烛就消失了，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老许就说，其实吧，这个鬼是真的存在的，有时候呢人们也能看到。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如果能够检点自己的日常行为，不做亏心事儿，那见到鬼的时候自然也就不害怕了。
鬼说，我请问呢，你礼貌吗？
还有必要吗？也太戏弄人了。
哎，那接下来这故事呢，还是《聊斋志异》里面啊一个渔客的故事，但是故事名字叫做竹青。这故事中间呢有一些这个生物学上的这个讨论啊。
生物学
只是小小讨论啊。说在湖南呢有一个人叫渔客啊，也不知道他是哪府哪县的，只知道他家里很穷啊，出门赶考呢也没考上就回家了，而且在路上呢盘缠还用完了。这虽然呢很穷，但是呢人家有骨气，他说，我就算是穷死啊我也绝不乞讨。但是没办法，他饿了。他饿了能怎么办呢？他只能找个地方休息，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吴王庙。这到了吴王庙呢，他就开始向神像祈祷啊，说，那个吴王老爷呀，你能不能给我一口吃的，我虽然不跟人祈祷，但是我跟神仙祈祷应该是可以的吧。后来呢他就躺在这个走廊里，忽然就有一个人把他带走了，说，我呢那个什么，带你去见吴王。那人跪下禀报说，黑衣队里还缺一名士兵，哎，吴王，我觉得可以让这个人来补上这个名额。吴王呢就说了，说，哎，可以可以。于是就发给这渔客一件黑衣服，只见渔客穿上身就立刻变成了一只乌鸦，拍着翅膀飞出来了。后来呢他见到乌鸦伙伴们啊聚集成群，带着渔客呢就一同飞向远方，分散的停落在船帆和桅杆上。而这时候呢他们发现船上的旅客非但不害怕乌鸦，反而把这个肉块呢争相的抛上来啊，就给这个乌鸦们就吃。于是呢这渔客有样学样，一会儿也就吃饱了，在树梢之间飞翔栖息，也很得意。过了两三天之后呢，这吴王非常怜悯他，说，哎呀，你怪可怜的啊，这个成了我们的这个黑衣军团的一位这个得力大将，虽然也没干啥事儿，就是每天出去吃啊，但是呢你好像还没有配偶，对不对啊？我不管你真的有没有，反正我看着你没有，你就是没有，那就此给你一个这个好搭子啊。
霸道哦。
给你一个好搭子啊，一只雌性的乌鸦配给他，这乌鸦名字叫竹青。
哦，
竹青和渔客呢两只乌鸦很是恩爱，很是快乐。这渔客呢每当接吃旅客抛的这个肉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温顺，毫无防备之心呢。这竹青看了就说，不对啊，老公鸭呀，这个你还是要有一些小心翼翼在身上的，对不对啊？你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但是他们在肉里投毒呢。
啊，对呀。这有一天一个军队经过了，用弹弓呢射中了这个乌鸦的胸口啊，这个射中了渔客这只乌鸦的胸口，嗷一下就掉下来了。幸亏后来有竹青把它叼走，才没被捉住。此时此刻这乌鸦群这黑衣大军啊听了这事儿特别生气，鼓动着翅膀扇起波澜，惊涛大作啊，把所有过往的船只全都掀翻了，也包括这个过往的军队的船。后来呢在这个竹青的照料之下啊，虽然这个渔客呢只是受了伤也落了下来，可是呢有一丝丝的好转，不过当天也就死了。死了之后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重生了
啊。
真的假的？
渔客啊，这个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忽然醒来，发现呢自己仍然躺在吴王庙里。在此之前当地居民呢也发现渔客好像死在庙里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摸了一摸他的身体发现还没冷，然后呢就派人说时不时过来看一看还有没有气儿。只见这时候他醒了，还问清楚了渔客的情况，就凑了一些盘缠送他回家了。 3年之后，于克呢又故地重游，进庙参拜了吴王神像，备了一些食品，召请附近的乌鸦们下来吃。于克就说，哎呀，我呢也知道啊，那应该不是一场梦，我重生了，此事我还是一个这个穷书生，虽然家里面呢也稍有起色，哎，但是呢我仍然认上辈子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个请各位乌鸦老爷下来吃肉吧，哎，如果竹青也在你们其中的话，那个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咱们留下来单独聊一聊呢？乌鸦们吃完也没理他，就飞走了。后来呢，于克呢也是在这一世重活这一世，发现感觉他好像是有了一些长进啊，考中了举人。回家的时候呢，又到吴王庙来朝拜，用整猪整羊来祭祀吴王。祭祀完毕，摆下了丰盛的食物，大请自己的乌鸦朋友啊，又像上次那样祷告说，哎呀，竹青你在吗？你要在的话跟我唠唠嗑吧。这一夜，于克呢宿在湖边的一个村落，正在烛火旁坐着，忽然桌前像有一只鸟一样的东西飘然落下，定睛一看，是20来岁的一位美貌女子。这女子说，阔别已久，身体好吗？
啊，
于克吃惊说，哎，你谁啊？他说，啊，我是竹青呀，你不认识我了？于克呢非常喜悦，就问说，哎，你从哪儿来呀？竹青说，我现在呢当了汉江的神女，回故乡的时候很少，前一阵乌鸦使者好几次告诉我你对我的深情，所以呢我就前来跟你一聚。于克更加欣喜感动啊，俩人呢就是干柴烈火，就像人间夫妻久别重逢一样，不胜欢恋。于克呢是说，我呢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虽然我这个家里面有妻子你可能会怪罪，但是我还是很想带你一起回家的，我们这个江南水乡，对不对？而竹青呢也说，说那个这位先生啊，就是我知道你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但是我呢也不是跟你说走就走的人，你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往西边走，我们去汉江吧。俩人的意见到这儿呢没有统一。于克呢一觉醒来，发现竹青已经起来了，睁眼一看，只见高敞的堂屋当中巨竹辉煌，竟不是在船上。于克吃惊地说，说，哎哎哎，等等，我只不过睡了一觉，怎么睁眼就在这个地方，难道我又重生了？竹青说，这儿呢是汉阳，我趁你睡觉呀偷偷的把你带回家了。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南方呢？你看我这儿多好呀。天逐渐亮起来了，丫鬟仆人呢也纷纷前来伺候，酒菜已经献上。这于克就问了，说，那你这儿都是你的仆人，我仆人在哪儿呢？竹青就答，他们在船上呢，挺好的。于克呢担心自己所雇的船夫不能长期等待，竹青就说了，说，哎呀，不要紧，我会帮你通知他们的。于是呢俩人就开始聊天啊，开始喝酒。这于克呢也是非常的乐不思蜀啊，也就忘了回家这回事了。于克的船夫们睡醒过来，忽然发现，哎，到了汉阳，都吓坏了。于克的仆人呢开始寻访，说自己主人去哪儿了呀，怎么给了钱还不走了呢，这可得让他加钱了。可是后来这渔夫想到别处的地方的时候呢，就发现这绳子啊拴在岸边怎么样也拽不动，只好跟仆人一起等。又过了2个多月，于克好像想起来一些什么事，说，我好像还有个家呢，然后呢说，我得回家一趟啊，我在这儿呢跟亲戚们都断了往来，况且我和你，我们虽然是这个夫妻一场，但是你不认一认家门怎么行呢？竹青就说，且不说我不能去你家，即使去了，你家不还有个妻子吗？我又是什么位置呢？不如就让我留在这儿作为你的另一个家吧。于克呢说，哎呀，路太远了，我也不能常来，怎么办呢？竹青就拿出一件黑衣服说，喏，你看，这是你之前穿的旧衣服，还在呢。想我的时候啊，你穿上这衣服就能来这儿。到的时候呢，我给你脱下来便是了。于是这竹青大摆宴席为于克饯行。后来于克喝醉就睡着了，醒来只见身在船上，仔细一看，已经是在洞庭湖的边缘了。船夫仆人都在，见了于克都大为惊叹，追根究底说，哎，你到底上哪儿去了？这于克呢也是非常这个小心翼翼啊，故意演的，演出一副非常惊讶的，说，啊，我就在船上啊，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你们都没有发现我吗？后来于克发现枕头边有一个包袱， 打开一看，是竹青送的新的衣服鞋袜，那黑衣服呢也折好放在里面。回家几个月，于克又非常想念汉水的竹青，于是呢偷偷取出黑衣服穿上了。然后两边只见翅根的这个地方呢开始耸动生出了翅膀，就开始凌空飞翔。飞了两个时辰到达汉水了。这于克呢盘旋着往下看，只见孤岛上呢有一片楼房，就飞下来了。有丫鬟看见的是说这个，
哎呀竹青啊，那个官人来了，官人来了。
不一会儿竹青出来了，让众人给他解开黑衣服上的带子。于克就觉得身上的羽毛一下子都脱掉了，翅膀又收回翅根里头去了。然后竹青说那个来得正好，我呢快要生孩子了。于克这时候开玩笑了，就说那我们来讨论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吧。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乌鸦呢它是下蛋的，人呢它是怀胎的，那你到底是怀胎还是下蛋呢？
卵胎生。
这竹青就说了，说我现在成了神，我已经脱胎换骨了，想必跟过去当乌鸦的时候不一样了吧。过了几天，果然到了分娩的时候，厚厚的胎衣裹着孩子，好像一个大蛋一样。后来呢把胎衣破开，发现是个男孩，这属于是卵生加胎生的一个结合。于克呢看到这男孩呢非常的喜欢呢，就给孩子取名叫汉产。这孩子出生之后呢，汉水的所有神女都上门来，带了衣服食物和珍宝前来贺喜。神女们呢都非常的年轻美丽，没有30岁往上的。他们来到屋子里用大拇指按在婴儿的鼻子上然后呢管这叫增寿。神女们走之后，于克呢是说，哎，这刚才来的都是些谁呢？竹青说他们都是跟我一样的神女，你看到那个最后穿藕白色衣服里面，列仙传里面说的这个解下佩珠送给正交府的就是她了。住了几个月之后，竹青呢用船送于克回家。只见这船很奇怪，不用帆不用桨，飘在水面上自动行驶，而上了岸已经有人在路边给他备好了马，于是他骑马回家了。自此之后，于克就不断的往返两地。过了几年之后，这于克呢又来到了这个汉水这地方只见汉产自己的小儿子长得越来越俊秀了，于克十分想念他，也非常爱他。只不过于克的妻子何氏自己呢好像是不太想生孩子，有可能是身体上会有一些问题时常呢想说能不能见一见你在外面的这个孩子汉产呢。于克呢就把这事情告诉竹青了，竹青就说这样吧，那个我让他跟你回去待几天，但是你要记得你得把这孩子还给我，对不对？这不光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呀。这后来呢回到家里，何氏对汉产的比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疼爱，虽然说他还没有孩子，就非常爱他。过了十几个月，就一年多了，也不让他回去。竹青就说，那怎么能行呢？你那个于克，你要不来一趟，我跟你有点事儿，我得跟你说。你这去太久了吧，你把我孩子抢走了，咋说？于克呢就说哎呀，我们呢没有孩子就是这汉产就是我们唯一的孩子，特别喜欢，怎么办呢？竹青就说了，那这你俩爱孩子，那要么这样，我呢只是觉得我身边没一个陪伴我的，我觉得有点寂寞无聊，这次呢你缓两天，对吧，咱俩再生几个然后呢后来这男孩女孩就各生一个，男孩取名叫汉生，女孩取名叫玉佩。后来呢这于克就带着汉产自己的老大就回家了，后来每年都要去汉水三四次，又觉得非常不方便，于是呢带着自己的孩子老婆迁家到汉阳。后来这大儿子汉产呢也非常有怎么说有出息12岁就考中了秀才。竹青呢因为人间也没有好姑娘，就把汉产呢招回去给他娶了妻子，才把他送回家。媳妇呢名叫痴娘，也是神女所生。后来呢何氏也就是这个于克的自己的老婆，人老婆不是神女老婆去世之后呢，汉生和玉佩都来奔丧，安葬完毕之后，汉生就此留下，于克带着玉佩离去，再次没有回来。
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聊斋志异》的意淫的故事，
就很异想，让人觉得
是
异想出一个神女来给她光光生小孩，这样
对，然后自己也不用太管，只要把那孩子带回去跟老婆过日子就行了。
对，非常精彩的《聊斋志异》对，所以就像我们早年间说到的，我觉得《聊斋志异》包括这种古代志怪小说里面，这些故事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就是你可以窥见一些古代的那些文人墨客到底在创造些什么东西。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张老师，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